还有神学院的院长，还有同学们为我们全家的带导，让我们能够平平安的去啊，又再一次平平安的回来啊。那说实在，我自己觉得我是很微小的哈，因为这都是神的工作，就跟刚才我们唱的这种敬拜的诗歌一样啊，一切都是需要仰望神、依靠神，因为离开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说实在，虽然说我们全家去了6年，我自己觉得说我们的工作实在还可以做得更多，应该是还可以做得更多。好，那今天有机会的来跟各位同学见面，也跟各位同学彼此我们互相鼓励，用一些圣经的话，用一些神的话，我们彼此鼓励。好，我们把握时间，请各位翻到新约圣经彼得前书2章21节，新约圣经彼得前书2章21节。好，翻到我们一同来念，请。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好，我们再念一遍啊，我们放慢速度，我们再念一遍，请。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好，感谢主。几年前去南非之前呢，我是不用戴老花眼镜的，现在回来之后呢，真的是需要老花眼镜，这个否则的话就看得一片模糊，真的人年岁真的是渐渐老去，我也感谢主。在座的各位呢，有很多熟面孔啊，有很多熟面孔。刚才院长呢，他跟我介绍了一位邱弟兄，他马上就要来神学院装备。我跟邱弟兄是在十几年前在工作的时候认识的，哇，这是让我很感动，也很兴奋。好，又一位神的儿女愿意的嘛，愿意将他自己奉献给主来使用啊，奉献给主使用时，这个年纪呢不分早晚哈啊，因为神给每个人托付不一样。当神在呼召我们的时候，当我们蒙召的时候呢，那一刻我们就要立定心志啊，将我们自己交托给主。刚才读这段经文呢，是讲到说你们事实上就是我们哈啊，我们把你改成我们，可能会更贴切一点。我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我们受过苦，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所以我在南非讲道的时候呢，我常常把这个带到我的身上啊，带到弟兄姐妹自己的身上。因为我们常常读圣经的时候，觉得好像是读别人哈，那读别人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就不是那么强烈。可是我们把圣经的话带到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的感受就会不一样了啊。真正的蒙召，蒙召原是为此。我们蒙召弟兄姐妹今天有机会能够到神学来装备，真的是一个神的祝福啊，真的神的大大的祝福啊。像回想几年前神让我来到丰收装备，在这边的话我可以啊从不同的老师身上学到他们的这个生命啊，也从不同老师他们的经历，当然是神的话语啊，让我有机会呢能够在神学院学习，同样呢也有机会呢能够在教会里面呢将所学的啊能够应用出来。蒙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蒙召的经历啊，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当我们蒙召的那一刻是在什么时候？也许已经过了有一段日子了，也许呢就是好像圣经上耶稣蒙召门徒一样，立刻就跟从了主。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可以看看，请各位翻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这边有几个蒙召的例子。在18节， 到二十二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我现在这段经文各位都很清楚，就是有一天耶稣在加利利边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然后继续呢，耶稣又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网，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我分享的时候比较喜欢翻圣经，因为我的师母啊跟我建议说，眼睛看呢会比耳朵听啊来的印象更深刻，因为现在这个高科技啊，很多时候呢我们都用这个 PowerPoint 啊，所以很多弟兄姐妹连翻圣经都不用翻啊，当然是科技的赐福了。可是翻翻的时候也许对他的这个对神的话也会更加的深刻，印象更深刻。昨天我们看到主耶稣呼召了西门彼得跟他弟弟安德烈，同样的也呼召了什么？呼召了约翰跟雅各。当主耶稣在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那时候呢，西门彼得跟安德烈正在怎么样？正在撒网捕鱼。约翰跟雅各正在什么？正在捕网。他们同样有什么样的反应？毕竟是说，再让我等一等，再让我考虑一下，再让我想一想，啊，我跟从的是不是对？我是不是跟对人？并没有，他们立刻怎么样？他们看圣经上这样告诉我们，他们立刻就舍了网，舍了船，跟从了这位主，而且呢，跟从了一生，直到什么？直到见主面。所以弟兄姐妹，的确，当神在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立刻立定心志，将我们的一生都交托给他，让他来带领我们，让他来使用我们，因为这是祝福。我相信各位今天不是无缘无故的坐在这里啊，有没有人是因为这个逛街已经没有在乐趣，因为这个逛街逛的太多了，不想再逛了啊？有没有人是认为说打高尔夫球已经打得没有乐趣了啊？礼拜六来神学院听堂课好了啊，做做消遣？我相信没有，都是怎么样？都是要立定心志，因为耶稣蒙召了我们，我们将自己献上给他，来这边装备，然后为神所用。感谢神。再接下来又有一个蒙召的经，这个故事就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开始啊。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这就是写马太福音的马太。他本来什么？他本来是加百农城里面的一个什么税吏，专门收税的。当有一天耶稣对吧来到他的面前，耶稣没有对别人说，唯独什么对马太说：“你跟从我来。”结果马太立刻怎么样？立刻就起来，把他怎么，把他那个上好的工作啊，那个肥缺对吧？人眼中看的就是肥缺哈，对吧？就立刻怎么立刻的放掉，来跟从了耶稣，而且跟从了耶稣一生之久。所以呢，我们今天才能够看到马太福音哈啊，马太福音是四福音书中写的最详细的一卷书，我相信各位都很清楚。这是几个跟从的例子啊。使徒保罗，我相信各位也很清楚，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保罗是怎么样遇见主，怎么样蒙主的呼召，怎么样跟从主，我相信各位都很清楚这段经历哈。结果使徒保罗呢，他就怎么样？他就一生的将他的一生献给了主，就跟从主跟到底啊，最后呢为主的为主牺牲。这都是几个蒙召跟从的经历，有蒙召才会有跟从。当主蒙召了我们，当主选召了我们，主就会带领我们，给我们一个方向，给我们一条路走。 在座的各位呢，我想请问一下，有多少同学今年要毕业的？哦，蛮多的哈。请各位，请问各位，各位毕业以后打算做什么？这是一个很冒昧的问题啊。当初呢，我在毕业之前呢，也有人这样问我啊，所以我有这种很尴尬的时刻啊。我相信在各位的心中，我相信呢，在各位的这个蒙召的经历之中，应该很清楚明白神要我们做什么。当我们装备完了之后，甚至在装备之中应该很清楚，应该很明确的。可是呢，我们常常怎么样？我们常常害怕，裹足不前，这是我们通常都会有的一些信心不够的现象。可是呢，神的蒙召是很清楚的。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呢，神有蒙召你牧养教会，神有蒙召我们做传福音的。有神有蒙召我们宣教的。神有蒙召我们做这个福音机构的。有各种各样的侍奉，每个人的蒙召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经历也都不一样。刚才院长先这个介绍我的时候呢，的确当初我在蒙召，在十几年前被蒙召的时候呢，神就蒙召我要到远方去做宣教士传福音。当时的被蒙召的时候呢，真的是觉得很讶异。哇，这个我自己都觉得我怎么看我怎么都不像宣教士。事实上这个我听一位牧师说当我们全家已经到了南非德班去侍奉的时候，我听到有位牧师说，曾经有位兄弟跟他反映说，方定做他说我怎么看他都不像宣教士。那位牧师说，人家都已经到了宣教工厂去，都已经开始侍奉了，你说这个话好像有点事实上，的确我常常在照镜子，我怎么看我自己也不像宣教士。可是呢这就是神的嘛，这就是神的托付与选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都是神所重用的器皿，就如同神在选召使徒保罗的时候一样。神在选召使徒保罗的时候，神对耶稣对亚拿尼亚说，这是我所拣选的器皿，我要让他传福音给外邦人甚至传福音给君王。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都是神所拣选的器皿使徒保罗他也是人，如果他没有被神选召的话呢，他还是一个平凡普通的人。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被神所选召的时候，神就要大大使用我们。可是有一点，就是当神选召我们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被神所使用？当神选召我们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被神所使用？好，感谢主。接下来呢，就要跟各位分享，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过苦，给我们留下榜样。耶稣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榜样？请各位翻到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翻到我们一同来念，请。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感谢主。这段经文呢，是我在圣经中的经文之中呢感受比较深的。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段经文。我想到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呢碰到了一位牧师，叫做戴志敬牧师。所以不知道各位在座各位呢有多少人认识这位戴志敬牧师这个 黄师母知道啊。有一次我们在生命查经的时候呢，正好就是查到这段经文哈。哇，这段经文真是给我的感触非常的大，非常的大。第五节啊，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几年我在南非宣教牧会侍奉啊，我就常常怎么在思考这一句经文啊，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心？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心？耶稣是神，的确，当在宣教工厂侍奉的时候呢，常常要去体会啊，去体会耶稣基督的心，因为我们是去南非德班拓荒的，等于是拓荒哈。当我们去的时候呢，那边有一间小小的华人教会啊，有几家基督徒的家庭。因为当初牧师成立之后呢，三个月之内就离开了，所以有两年多没有牧师牧养。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接手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呢是非常辛苦的，我相信各位应该也能够体谅得出来哈。有两年半的时间没有传道人，没有牧师在牧养。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如果家里面爸爸妈妈离开家里两年半，那家里的孩子呢都是很小的，刚刚信了主啊，有些呢还是在牧道期间，大概就好像现在的孩子两三岁那个光景啊，两年半没有这个爸爸妈妈的管理啊，没爸爸妈妈的照顾啊，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所以刚开始牧会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艰辛的哈，几乎等于说是从一个这个同乡会好像俱乐部的性质的教会慢慢带领他们走向这个正常教会的一条路哈，不过真的也是没有办法，因为怎么，因为没有牧师，没有传道人怎么办？自然而然就会变成这种情形哈。所以呢，我们也是打了很多辛苦的仗啊，打了很多辛苦仗。可是在这段时间呢，让我们全家能够深深的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心。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八节，同样的也有这样一句话，保罗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好像看起来光看字面的话不太容易了解啊。怎么样能够体会一个人？怎么样能够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呢？事实上，这段经文呢，如果是用英文来解释的话呢，就会比较清楚哈。这边讲到说，耶稣基督的心肠就是呢，英文就是 "In the tender mercy of Christ Jesus"。Tender mercy of Christ Jesus， 这边讲到一个 mercy， 怜悯，耶稣基督的怜悯。这几年的侍奉呢，也真的是让我们真的是学会了，也真的能够领受到神的怜悯。这个怜悯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神的怜悯的话呢，这世界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罪人，包括我和你，都不能够得救。这就是神的怜悯。所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耶稣基督有什么样的心呢？首先呢，我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如何谦卑的心。刚才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谦卑，耶稣的降卑，一连串啊，等于说是好像这个坐电梯啊，一直往下降一样，从什么？首先怎么样？从高高的神的宝座先走下来啊，谦虚，然后呢，成为什么？成为奴仆的形象，不但是做奴仆，而且怎么？ 而且成为人的样式。再往下走，又下了一个台阶，成了为人样子之后呢，还要怎么自己卑微，卑微存心顺服，再往下走一个台阶，以至于死，最后而且要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几年的侍奉呢，真的让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吧，怎么样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下走这个经历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哈，哦，一个一个台阶往下走啊。各位都知道，刚从美国这么富裕的一个社会，这么舒适的一个环境哈，到非洲，虽然南非是在非洲国家中算是最进步的国家了，可是呢，毕竟怎么还是非洲，它的外形硬体不错，建筑物都很漂亮，那是因为过去呢殖民地时代英国人所留下来的，哦，可是自从1994年，白人政府把政权交给南非的黑人当政之后呢，白人政府呢就迅速的什么，迅速的撤离了南非，所以剩下来只是一些什么可以看得见的硬体，让这些硬体呢没有经过好好的保养与管理的话呢，也是慢慢的会衰旧的。当我们到了南非这个地方来的时候，才发现哇，的确有很多地方和美国不一样，尤其是矽谷，硅谷是这个美国最可以说是最舒适最进步的地方了，要什么有什么。当我们到了那边之后呢，发现哇，真的不一样。首先这个我们开始牧养教会的时候呢，我发现真的是要什么没有什么，而且那边的人真的是很节俭，那边的中国人真的是很节俭，我不知道是中国人应该是当地人都很节俭。到那边首先有一件事情，就是那边没有免洗餐具啊，没有这个免洗餐盘，没有纸盘子啊，塑料叉是有了啊，可是那个塑料叉是用了以后还要再洗干净，然后下次再用，然后周而复始，然后那个叉子都已经变黄变黑，还要继续用。那纸巾的话呢，是根本想都不要想了，没有纸巾的。当然这是卫生条件，是跟卫生观念是跟美国不太一样的啊。刚开始的时候呢，我还讲到的时候呢，我还西装笔挺的，因为在美国的牧师讲到一定要穿西装打领带啊，如果你不穿大领带的话，别人会觉得不礼貌。我还记得有一次到这个方舟教会，有一次回来的时候到方舟教会去分享，我忘了带领带，从美国回来不从南非回来的时候忘了带领带，结果我就这样子跑进了教会。这个廖牧师一看，方弟兄，你的领带去哪里啊？我说很抱歉，廖牧师，这个太匆忙了，好，这个领带忘了从南非带回来。我感谢主，这个廖牧师马上的从他后面就拿了一条领带送给我啊，那个领带还蛮有意义的，就是他们去韩国去那边这个去那边观摩的时候呢，买了一条这个有十字架啊，有那个有耶稣的脚中的那个那条领带，非常的有意义啊，非常的有价值。当我到了南非之后呢，刚开始讲到的时候还是西装笔挺啊，打西装啊，穿领带。可是一次两次三次之后呢，我发觉台下的人都是穿短裤穿拖鞋的，还是穿夹脚拖鞋那种，因为南非很热。所以不管是白人黑人中国人啊，都习惯穿夹脚拖鞋，就是那种人字型那种夹脚拖鞋，的确穿那种鞋是很透风很舒服的是因为天气炎热又比较湿闷嘛啊。几次之后呢，我发觉我的西装先要脱掉啊，西装上衣先脱掉啊，再过一阵子我的领带又拆掉了，再过阵子我的长袖衬衫也拆掉了，我穿上了吧
拖鞋
我还不敢穿拖鞋。因为师母说我的脚长得不是很好看。后来教会呢自己设计了一件这个 polo 衫啊，然后这边有一个 logo 啊，就是一个非洲地图还有十字架，上面写神爱世人啊，代表华人区的教会。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每一次呢啊主日我就穿上这件衣服啊。因为如果说我再继续穿上西装，再继续扎上领带的话呢，我跟弟兄姐妹的距离会越来越远。当然就是说这只是几个小的例子了，还有很多在侍奉上我们的经历哈。当初呢我们去的时候呢，我们带了很多的理想与抱负啊，因为在神学院装备很多啊，要用出来呀，是吧？然后我们也跟很多不同的传道人有过搭配，有过侍奉啊，要使用出来啊，是不是？可是呢当我们到了真正到了教会，就开始去牧养教会的时候呢，接触到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发觉啊，这些好像对他们来说太高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跟师母呢真的发现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就好像要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那个到第八节那个情形一样，一步一步怎么往下走，一直走到怎么样，一直是走到跟弟兄姐妹同等的地位。各位知道传福音啊需要生命啊，侍奉主需要生命，这个生命说起来是蛮子吧，是蛮蛮，这我们认为说好像是很空洞的两个字啊，好像摸不太着头绪。什么叫生命？生命就是慢慢磨练慢慢操练出来的啊。传福音当然需要我们用口去传，把神的话语把耶稣基督传扬出去啊！因为呢罗马书啊第十章第九节就是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什么？耶稣基督的话而来啊！我们是要把耶稣传扬出去，可是呢如果传福音只是用口的话呢，对象没有看到你的生命的话是很不容易的。很多人相信耶稣，很多人接受耶稣，他不只是听到你所传给他的耶稣，同样的他要看到你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从里面散发出来的。我们在南非德班所面对对象的大部分 99% 都是从中国大陆来到南非的啊，这些人从来没有听过耶稣，也从来没有进过教会，因为啊过去的历史上的一些因素，所以呢他们对人是不是很相信的。我现在在座有从国内出来的哈，从国内出来的，怎么样去跟他们传耶稣？他们首先会观察，我现在 在美国也是一样，在世界各地都一样，他们首先会观察，他们会了解，当他们真正信任你的时候，他们真正相信你对他的爱是无条件的爱的时候，因为国内过去有一句话说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先从国内出来比较清楚啊，这是我学到的哈啊，一切以什么？一切以阶级斗争为什么？啊，我不是在宣扬那个。的确，他们真的他们的观念中就是，爱一定是有目的的，你爱他，一定是有目的的。可是当他有一天他发现你爱他是没有目的没有条件的时候，他怎么样？他的心就会打开，他的耳朵自然就打开，你说什么他都会听的。因为呢他已经看到你的生命了，他已经经历到你的生命了。哦，感谢主，我们还是回到耶稣的身上哈啊，耶稣柔和谦卑的心，在马太福音11章29节，主耶稣 形容他自己怎么样心里柔和谦卑。Hello, OK, 没事。不然请问院长，这个到几点钟几分啊？40分哦，那还有10分钟哦，赶紧出门。所以，我真的是看到，我们从四福音里面呢，还有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温柔与谦卑，哈。耶稣他怎么样谦卑呢？谦卑到一种程度，对吧？他愿意怎么？愿意为他的门徒洗脚，也就是在约翰福音13章，哈，在这个最后的晚餐吃完之后，主耶稣呢为他们门徒洗脚。当然，洗脚呢只是一个榜样，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耶稣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榜样。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也要彼此洗脚。”可是耶稣只洗了这一次脚，耶稣没有天天为他们洗脚。因为耶稣立下了一个榜样。回想到当初到南非开始牧养教会的时候呢，第一个复活节，我们教会到了海边去有一个复活节的活动，我们租了一个大帐篷，大概有40多位弟兄姐妹还有慕道朋友一同参加，大家很高兴很喜乐啊，食物也很好，大家一同来烧饭烧菜啊，都很和乐，一切都是很美好的时候，也吃完了饭，可是呢，留下了一大堆的什么锅碗瓢盆。这个时候呢，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都不愿意的嘛，主动拿去洗。这个时候呢，我跟师母呢就开始做榜样了。我跟师母呢，二话不说，我们就拿起了所有的锅碗瓢盆，我们去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去把它洗干净。当然教会每一个主日呢，我们都有爱宴，爱宴完之后呢，因为我们不是用的免洗餐盘，一定要洗盘子碗瓢羹叉子杯子。都是由弟兄姐妹轮流来做，轮流来洗，我们也参与在其中。当然首先我们要开始嘛，开始做榜样。所以感谢神，主耶稣柔和谦卑的心，仆人的心，就在此向我们表明了。在马可福音10章45节这边讲的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就是讲明了主耶稣仆人的心，主耶稣也成为我们很好的一个仆人的榜样。怜悯的心，刚才我提到怜悯啊，真的一切做服侍的工作呢，最重要的就是怜悯。这几年在南非呢，最大的学习也是怜悯，还有爱，神的怜悯与神的爱。侍奉者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遭遇很多我们认为不太公平的待遇哈。可是呢，我们想到说，耶稣在出来侍奉的时候，他同样的也都遭遇到了这些。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我们会遭遇到什么？我们会遭遇到误会，我们会遭遇什么？我们会遭遇逼迫，我们会遭遇到攻击，我们会遭遇到背叛。因为12门徒中有个犹大，的确，每一个侍奉中啊，都可能有犹大的存在啊。各位不要以为这是稀奇的哈，这是真实的。可是各位不要害怕，不要惧怕啊。 我们可能会遭遇的嘛，我们会遭遇到伤心。真正侍奉神，真正在服侍神，这些一定会经历到的。除非你不侍奉，除非你不侍奉，可是当你侍奉的时候，一定会遇到这些。我现在在座各位有弟兄姐妹的点头的，你都有经历到吗？是，对。那你表示说，你真正在侍奉。还有就是，奔波辛苦。还有就是被欺骗，因为保罗也曾经遇到假弟兄啊，这是保罗他的经历啊。你会被怀疑，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会被不接纳，因为耶稣也曾经被不接纳过，这些使徒们也曾经被不接纳过。同样的，当我们被不接纳的时候，不要以为稀奇哈，这是什么？这是正常的。可是呢，不要放弃啊，不要放弃，你会觉得孤单。各位有没有觉得孤单？在这条侍奉的路上，好孤单啊。当我们全家到南非德班去侍奉的时候，真的是孤单啊，因为没有属灵上的朋友，你面对对象都是什么？都是不信主或刚信主，你有很多心里的话没有办法怎么样，没有办法跟他交通，他也不懂，你还怕吓到他。所以这真是我的经历哈，不能太属灵啊。当然这个我们里面要属灵一点啊，里面要很属灵啊。所以啊，因为在湾区呢，我们都强调这个，尤其在神学院装备之后呢，就要怎么灵命晋升啊，灵命造就啊，保罗是圣灵神学，哇，这都是很重要的哈，啊，对我们个人来说都很重要的。可是呢，当里面的对象，你会发觉，当他不是很属灵的时候，我们不能太属灵啊，否则会吓到他啊。所以，当林良堂在2005年，他们有个短期队来德班探访我们的时候，因为从美国来的嘛，啊，都很属灵。当然也不是不对了啊，可是就是说，我们好像要一个钮，有个开关一样哈，需要稍微调整一下。所以我很好心的这个对他们说，这个在这边我们所面对对象哈，我们没有办法的嘛，没有办法表现得太属灵啊。这就是主耶稣啊，主耶稣是神啊，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可是他为什么要下那么多台阶，下到最后呢，和什么和我们罪人一样同等啊，他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哦，拉拉杂杂的讲了很多哈，这个当然也是我个人的经历啊，个人侍奉的经历。我记得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院长送我四句话，可是我到现在为止我只记得三句，就是那句忘记了。我想了这么多年啊，那句还是想不起来。吃得了苦，受得了气，耐得住穷，还有一句话我就想不起来。
做得工
啊，
做得工，做工，
做得了工，是是是。我这句四句话真的是对我有
一次
啊，
吃得了苦，
受得了气，哎，耐得住穷，哦，做得了工，哦，的确哈，其实真的是。吃苦我们都可以吃苦，哦，绝对是可以吃苦，哦，当然我们并不是神并不是要我们真的是过苦哈哈的日子，或者说服侍侍奉的很苦，是要我们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受苦的心智，哦，耐得住穷，其实我觉得好像我们在座的各位都不是很穷啊，哦，那过去的传道人的确是很清苦啊，可是现在的好像并不是这个样子啊，哦，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还没有穷过，哦，感谢主，哦哦，做得了工，的确我们也什么为主做工，最难的就是什么受得了气。 不容易哦，哦，受得了气，有很多话要说，有很多话要讲，有很多事情要解释，可是很难啊，很难啊。感谢主哈，这就是我们刚才彼得前书哈，22节开始哈，可不可以翻到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22节开始？他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以赛亚书53章呢，大概也就在讲主耶稣在侍奉中他所受的苦。的确我们在侍奉中也常常会有很多的经历与遭遇，很多事情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讲，因为就算是你在解释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效果。我们就学习耶稣吧，啊，因为怎么？因为我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我们受过苦，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弟兄姐妹，在这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一同共勉，一同共勉。一年复始，万象更新，让我们学习耶稣的榜样，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因为我们蒙召原是为此。虽然如此，可是我们要不要侍奉？我们还是要侍奉啊，我们还是要往前走，我们还是要好好装备自己，以耶稣基督为榜样，好好的跟随主，跟随耶稣的脚踪行，因为只有这个是我们正确的方向，也是唯一的一条路。感谢神，让我们一同来啊，彼此勉励，好好的装备，因为神要使用我们每一位，神要大大的使用我们，我们愿意被神所使用啊，因为这是最好的祝福，也能够成为多人祝福。我也感真的看作这几年呢，神祝福我们，祝福我的孩子啊，祝福我的家庭。今天呢，南非的工作告一段落，让我也在等候神在前面的带领。要不要侍奉神？
要，
还是要？因为这是蒙福的道路。好，感谢神，谢谢。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